国民听得见吗？最后一排听得见吗？好，谢谢。不知道今天早晨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朋友是还没有信耶稣，而且昨天没有来的？要不要举个手给我们看一下？好，有几位啊？一位、两位，举高一点好不好？啊，招待的是不是送他一本《出人头地》？请几位招待到前面帮忙一下。如果您还没有信耶稣，而且昨天没有来，麻烦你手举一下好吗？啊，我们招待要把书送给你啊。还有哪一位？这边还有啊，招待的请帮忙看一下。麻烦你举高一点，这样子，不然招待看不到。谢谢，谢谢。啊，那边还有吗？是不是都拿到了？都有了吧？啊，还是跟昨天晚上一样啊，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就麻烦拜托请求，现在不要看，谢谢。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在这里来思想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那么我们昨天晚上看到说，乃曼这一个人，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的一个小影一样，啊，在他的生命中，他有非常非常好的成就，啊，他有钱，他有权，他有势，他有健康，他有智慧，他什么都有，但是他的人生却充满了痛苦，因为有一个非常让他不高兴的事在他的生命中，那个叫做只是得了大麻风。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在世界上有多少让你可以骄傲，可以觉得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你我的人生都有一个说不出的叹息，就是我们也都是只是长了大麻风。那什么叫长大麻风呢？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讲长大麻风在圣经里面，它是代表着所有的人类所有的最大的一个问题的症结，那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样东西叫做罪。大麻风是看不出来的，表面上很好的，等到知道有问题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大麻风是无药可救的，大麻风是让人的神经失去了知觉，是没有感觉的。罪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就是这样，罪恶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表面看起来个个都是正人君子，每一个看起来都是好人，可是罪恶却在我们的里面持续不断的腐蚀我们，罪恶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污染我们，罪恶把我们从人生中一个很生下来一个好可爱的小 baby 天真无邪，变成了一个非常诡诈、阴险、自私、骄傲、贪心，那个坏到不能再坏的人。我们每一个都一样，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大麻风。大麻风非常可怕，就是表面看不出有什么不好，但是等到你知道它不好的时候，为时已晚。更可怕的是，大麻风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让我们失去了感觉。我们每 每一个人生下来天生的对神应该是有感觉的，所以人应该生下来就知道要敬拜独一的上帝，真正的老天爷。但是大麻风在我们的里面，就让我们越来对神越没有感觉，我们越来越不敬畏神，越来越不在乎神。我们听到关于神的事，我们就像乃曼一样，这个亚兰国的大元帅，我们对着神是仇敌一样的，我们非常的反对神，我们对着神就是很反感，莫名其妙的反感，没有道理的反感。我们对着鬼，对着各样的偶像，我们还没有那么反感，我们还有兴趣可以跟他打打交道，但是一讲到耶稣，一讲到上帝，我们莫名其妙的反感。这就是大麻风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带来一个没有感觉的可怕。但是大麻风给我们带来更可怕的一件事，是我们这个人对着罪恶没有感觉。我不知道在座有什么经验，在我自己的生命中有一些的罪，第一次犯的时候心跳的不知道有多快，紧张的不得了，要拼命的压制自己，装着没有事的样子。做第五次，做第十次的时候还有感觉吗？没有了，习惯了。大麻风让我们对罪恶非常的习惯，而且对罪恶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我不知道在座的基督徒，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子的事情？你碰到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你非常爱他，你非常关心他，你真是巴不得他能够信耶稣，你好说歹说的跟他谈，告诉他说真的有上帝啊，耶稣真的是上帝啊，会不会很困难？会不会？会哈，很困难的。你跟他讲有，他就偏偏要跟你讲没有，对不对啊？你怎么样跟他讲有，他怎么样就跟你变啊变啊变啊，哦，理由多的不行啊，你都讲不过他的，有没有发觉？其实请问你，每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真的不相信有上帝吗？那可不见得。很多口里面说没有没有没有跟你变变变的人，他心里面有没有，你知道吗？因为人的心里面自己知道有的，但是你要跟他讲呢，哇，他就跟你变了，左也跟你变，右也跟你变了。有一个人跟我讲，我才不相信什么上帝啊耶稣这一套，因果报应。我看看他，我奇怪了，我说要没有上帝怎么会有因果报应啊？谁来让他报应的？如果都是碰巧，都是巧合，都是机遇，如果真的是优胜什么劣败，适者生存，哪里会有因果报应啊？应该越坏的人怎么样越有好下场，对不对啊？因为他心也狠手也辣。可是你发觉不见得的，不见得的，有的有的，你不要急。那如果一个人相信因果报应，其实他心里知道什么？有老天爷的，知道的。有没有看过一些人碰到一些事情倒霉的不行了，痛苦的不行了，他会说什么？老天爷不长眼睛啊。什么叫老天爷不长眼睛啊？如果没有上帝，哪有什么老天爷啊？什么叫不长眼睛啊？有没有看过一些人碰到一些难处都说不公平不公平，碰见过没有？什么叫不公平啊？为什么叫不公平啊？没有上帝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公平啊？
如果都是碰巧碰来的，如果都是谁厉害谁就比较厉就最能够成功的，为什么要公平啊？公平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再请问你，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对错的观念从哪里来的？你以为这个是进化进来的？人的心里面都知道有神，但是你劝人信上帝啊，难死啊！他就跟你讲没有，就是没有，啊，讲了一大堆，好像他都知道一样的，你知道吗？我有一次跟一个年轻人，我请他吃饭。你们知道基督徒都很喜欢请人家吃饭，对不对？这个年轻人他从国内来，我请他吃饭，他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们来美国两个月，他没见到中国人了，他还没吃到中国饭，所以我一请他吃饭，他高兴得不得了啊，在我们家吃饭吃得好开心。那你知道基督徒请你吃饭呢，不是白吃的呀。基督徒请你吃完饭要干嘛的？都要给你讲讲信仰嘛，对不对？告诉你啊，上帝爱你啊，要信耶稣啊，对不对？我的天哪，我真没见过这样子的孩子。我在跟他讲啊，他没耐心听，懂不懂啊？他就跟我讲，他说请你别说了，我是不会信的。哦，这个实在很惹人伤心，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啊，吃人家的什么，拿人家的呢？你刚刚吃过我的饭，我跟你讲几句信耶稣的事，你爱听吗？就听着，对不对？那不爱听呢，你该忍耐一下嘛，对不对啊？这什么东西啊，居然跟我讲说，您不用讲了，你讲也没用，反正我是不相信的。你说这是不是太不像话？真的是太不像话，我气得我这个人没有修养。湖南人呢，脾气没有好的，你知道吗？吃辣椒吃的一辈子，吃辣椒长大的人，怎么你这个气得我火得不得了，这一火来就麻烦了，你知道吗？就开始乱讲话了。我就看看他，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在说什么？他看看我，他说我就是告诉你，没有上帝，没有灵魂，没有天堂，没有地狱。你看他讲的肯定不肯定啊？超肯定的，讲的好像他真的什么都知道一样。哦，我听了真的气啊，气得都冒烟了，你知道吗？我说没有，你怎么知道没有啊？你怎么知道没有？你告诉我。他看我看半天，他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叫怎么知道没有？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信神，我们相信一个信仰，这个信仰就是说没有神。这样听懂了没有？一个人说我不相信，意思就是我相信那个没有，这样明白吗？那我就问他了，我说如果一个信仰不能证明，没有证据，你死心塌地的要信，这叫什么？他说不能证明，没有证据，死心塌地的要信，这叫什么？迷信。他也承认迷信，迷信啊。我说哦，那我说你相信没有就是迷信。你们觉得他会不会很服气，说哦对对对，多谢指教，会不会？门都没有，我告诉你。他眼睛一瞪，他说你说我是迷信啊？我说对啊。他说你才迷信啊。
要命了，你说这个饭怎么吃了，这话怎么讲，真是。我说他迷信，他说我迷信，我们俩不吵不完了吗？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说嘛，你信的这个东西不能证明，没有证据，你又要信，是不是迷信？他说我迷信，你也迷信，有没有证据啊？我说我告诉你啊，没有上帝是没有证据的，懂不懂？你找不到一个证据，说根据这个证据，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论没有上帝，懂不懂？我说但是有上帝的证据可多得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啊！所以我说相信有上帝不是迷信哦，相信没有上帝才是迷信啊！啊，就跟他讲啊讲啊，讲了半天，他讲到灵魂，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我说谁告诉你的？他从小学校就这样教的，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哎，把我给气的真的不行了。你死过啊？你怎么知道真的没有啊？我很凶了，对不对？他看我很凶，他不吭气。不到30秒，他说：“人死了还有啊？”我说：“当然有了。”他说：“你死过啊？”够狠吧？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哈，那天晚上我跟这个人讲耶稣的事儿，你们觉得有什么进展吗？啥进展也没有啊，各说各的话，他气得半死，我也气得半死，对不对？中国人讲说话不投机怎么样？结果我们两个人话不投机啊，话还多。因为什么？我一直不放弃啊，一直讲啊，他也不放弃，他也一直讲啊，讲回扯，一直讲，讲不完了、啊。后来一看，我的天哪，都过了12点了。我说不行不行不行，明天还要上班，我要送你回去了。就带着他开车就出门了。一出门呢，倾盆大雨。哎呀，很少下那么大的雨，大到什么地步呢？那个雨刷开到最快啊，都看不清楚，真的什么都看不清楚。我就很小心的慢慢开慢慢开，我不知道是因为气昏了头呢，还是因为真的雨太大呢？反正那天晚上七开八开，我居然迷路了。我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转啊转，我就发觉不对，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在打圈子，你知道吗？所以最后我说我停下来了，我要看清楚我在哪里。我一停下来啊，我知道我在哪里啊。我开到一个大墓园里面，我停下来啊，这小伙子就问我为什么停下来啊，我说迷路了，他说要停也不要停这里啊，我说停这里最好，哪里有这里这么安静啊，没有人会吵的呀。坐在旁边啊，你看他那个讲话的声音都开始发抖。我们走吧，走走吧。我说奇怪了啊、哦、刚才是谁那么凶的跟我讲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要什么都没有了你怕什么怕呀？各位你听懂了没有？其实我们嘴巴上，我们的脑筋里面，我们可以讲出一大堆的道理去跟人家辩论，但是我们自己心里的深处知道哪里会没有，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知道的。所以你跟一个人呢劝他信耶稣啊， 让他能够了解有上帝本身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比较困难的在哪里呢？是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就让我们接触到很多满天神佛的东西，很多的迷信。很多人说哎呀，我们佛教，我说你不要吹牛，我说释迦牟尼如果今天在，他绝对不承认你是佛教，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今天很多人说我佛教，我说你少来，你不是。因为什么？你佛经是啥玩意你都搞不懂，佛教的精髓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你什么佛教？你就是看到一个庙，看到一个东西你就去拜，这叫什么佛教？我们因为受到很多这些东西的影响，所以我们搞不懂啊，我们的心目中的神呢很小，你知道吗？土地公公也是神，对不对？啊，什么东西灶王也是神，对不对？什么都可以是神，观世音也可以神，四面佛也可以神，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都觉得他了不起啊。其实我们更不懂得什么东西啊。所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不难，要让我们这些人从心里面比较接受说这就是耶稣，只有他是宇宙中唯一的创造者管理者，这个比较难了，这个比较难。很多的时候人家就跟你讲，凭什么要信你们的，为什么要照你们那个样子说？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思想，去寻找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天下人间呢，除了耶稣啊，你还真找不到第二个，你找不到的。你想想看啊，这个宇宙中，如果真的是有一位无限大的上帝，他所创造，他所管理的，要不然他对人没兴趣，要不然他对人有兴趣，对不对？两个可能性嘛，是不是？这个创造者他创造了整个的宇宙，但是他 who cares， 你人算什么，太渺小不理你，这个有可能，对不对？另外可能就是他创造了整个的宇宙，然后地球上他摆了人，然后对人很有兴趣。如果是前者，请问你，你到哪里去找这个神？你怎么样会认识这个神？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神是无限大的神。我们是短暂的人，神是永恒的神。我们是在一个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人，神是在时空之外的。如果他对你没有兴趣，你到哪里去找他？你想也想不明白他。你们有没有碰到有些人跟你说，等我搞清楚了我来信？有没有碰到过？我可以告诉你，不必。什么叫不必，你懂吗？因为你那个脑袋最大三磅半，就那小脑袋要搞清楚无限大的上帝，那叫 mission impossible。 你给你搞懂的那个东西一定不是上帝，因为是上帝就是无限大，就是你这个小脑袋搞不懂的。他如果对我们没有兴趣，我们怎么想怎么想也搞不懂他怎么回事，我们到哪去找他也找不到。如果他是上帝，他对我们有兴趣，他希望我们跟他有好的关系，请问你是要他主动还是我们主动？一定要他主动，你知道吗？他必须把他自己放到时间和空间的里面来，他必须穿越永恒进入到时间里面，在有限和无限中间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我们过不去，但是他回得来，这样你明白吗？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永恒的里面，我们永远在有限的里面，有限是不能到无限去的，但是只有在无限里的这位上帝，他可以到有限里面来。 他来找我们。如果他来找我们，他就要告诉我们他是谁，对不对？假如啊，假如我们现在假设哈，耶稣不是上帝，另外一个人是上帝。这个上帝呢，他到人间来了，他看了人间的疾苦，他要拯救人类，可是呢，他不告诉人，我是上帝，我来救你们，我来帮你们。他说我是什么什么大圣人，我是什么先知，我是什么想开的人。听懂了没有？觉悟了吗？我是一个觉悟的人。他就不告诉你说我是上帝。你觉得这个上帝可恶不可恶？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一个孤儿从小没有见到他的父母，跟父母离开了，现在父母回来找这个孩子，找到了不告诉这个孩子说，哎，我是你爹，你说可恶不可恶？当然可恶嘛。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一件事，上帝如果到了时间里面来不告诉我们他是谁，他很可恶啊。因为他是让我们走投无路嘛。他怎么可以不告诉我们呢？有一个人跟我说，那是因为上帝很谦卑。我告诉你啊，谦卑的意思啊，不是说谎。谦卑的意思啊，更不是否认自己是谁，听明白了没有？人类的历史里面，进入到我们这个时空里面，只有一个人告诉全人类，他是自己有、永远有的那一位，他是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那一位。就耶稣，只有耶稣，不是偶尔说一下，是多次的说，不是偷偷的说，是公开的说，告诉很多的人都知道，他就是那一位。为着他说他是，他肯面对着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他还坚持说他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说如果有的时候你说我是啊，我是啊，就别人说再说是就毙了你，那你又怕毙了怎么办？那就不是吧。有没有见过这种人？当然有嘛。但是如果一个人说就是毙了我，我也说我是，请问你他是不是真的是？那肯定是嘛。那人类的历史上只有耶稣一个是这样子的，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清楚吧？没有第二个。一定穆罕默德有没有啊？没有的呀。释迦牟尼有没有？没有的呀。观世音有没有？关公有没有？香港的黄大仙有没有？都没有的。有一个人说，李老师有。我说别人敢不敢讲我不知道，李老师肯定不敢讲，他只敢给人家暗示，他不敢讲。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他住在 New Jersey。你说住在纽约是什么了不起？各位，你晓不晓得，在美国是言论自由？晓得不晓得？晓得吧？在美国，你可不可以跟人家讲说，奥巴马是个笨蛋？可不可以？哎，会不会马上公安请你去讲话？不会的，你尽量讲没关系的。你说啊，那个不实，哎呀，可恶啊，你没关系啊。没关系的，随便，美国言论自由。哎，你说昨天晚上我做梦啊，上帝跟我讲话，可以不可以？
绝对可以的，没人管你的。
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在美国有一句话不能讲，你们知道什么话吗？我们纽约市啊，离我们家只有8迈啊，有一个医院叫 Bellevue Hospital。 你们如果有机会到纽约市，我鼓励你们去参观一下这个医院，里面它有一层的楼啊，这一层楼叫做 The Hall of God。 你如果到这层楼去参观，哎呀，那可逗了，不管他是黑的，不管他是白的，不管他是男的，他不管他是女的，你碰到他，他都跟你讲一样的话。Hey, you don't know me? I'm God! Don't you know I'm God? Hey, come on! I'm serious, I'm God! 知道他要讲什么吗？他见到你，他就告诉你说，我上帝啊，我上帝啊，我真的是上帝啊，没有骗你的，我真的是上帝啊，不相信我露两手给你看看啊。听懂了没有？没有一个脑筋清楚的人，那神经病院了。没有一个脑筋清楚的人会说自己是 God 的，只有耶稣，只有耶稣。所以你如果说我怎么知道就是耶稣？很简单嘛，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说他是嘛。其他说他是的都住在 Bellevue Hospital。 有个人说，说不定耶稣的神经病啊，只是他那个年代没有 Bellevue Hospital。 有道理没有道理？有道理啊。那我就问你了，我说那你去看看在耶稣周围的人，他们对耶稣的评价如何，再去看看耶稣所说的话，看看耶稣所做的事，看看整个人类历史所有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给耶稣的评价是什么。有没有一个说神经病的？有没有一个说骗子的？没有啊。人家说他是教育家，人家说他是宗教家，人家说他是思想家，当然有人说他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哎，你不要笑，他是真的无产阶级哦。现在是这些无产阶级人都假的，一个表那么贵他都买得起啊。耶稣可是头上没有一片瓦，脚下没有一块砖呢。耶稣是真的无产阶级啊。耶稣不但是无产阶级，他是工人，知不知道？他木匠，你知不知道？他是真正的活人类啊。你去看所有人对耶稣的评价，没有人说他骗子，没有一个人怀疑他是神经病。不是只有信耶稣的人这么说，你去找很多不信的人对他的评价，你就知道耶稣他肯定是上帝的，只有他是。那其实要一个人相信耶稣是上帝啊，没有那么难了，真的没有那么难了。因为圣经里面给了我们太多的证据，太多太多的证据，说不完的证据。重点不是耶稣是不是上帝，那个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哪里呢？就算耶稣是上帝，我干嘛要信他？我为什么要信他？我觉得没信他日子过得挺好的，我那么倒霉啊，还找个人来管。你没碰到过这种朋友？我就有啊，我这种朋友很多。耶稣是上帝很好，耶稣爱你很好，耶稣什么都好，我就不要信可以吧？因为有一次我问一个人嘛，我说你告诉我耶稣有哪一点不好你不要信他，他说没有，耶稣什么都好，我就不要信嘛，我不喜欢信可以吧？我这个厉害对不对？他不喜欢你怎么办？你打死他，你没办法的，你知道吗？
你碰到一个人呢，真的最难最难就在这里了，没需要，靠自己，
这种人最厉害了，对不对？
靠自己。
哎呀，说靠自己，天哪！我说、啊、有种了、啊，牙疼的时候你给我靠自己。
我们哪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啊？但是人很骄傲，你知道吗？骄傲到一个地步，人就是觉得自己不需要。乃曼之所以有福气，不是因为乃曼有钱，不是因为乃曼的官做得大，不是因为皇帝喜欢他，都不是。
乃曼最有福气的一件事情，
是他是大麻风，他也知道他是大麻风。
这样听明白没有？
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的麻烦就出在这里。我们是大麻风，我们里面有那个罪性在那里，但是呢，我们不承认，我们完全不承认，我们觉得自己好得很。奇怪哦，你没有发现一件事、啊、一个人没有信耶稣以前呢，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是好的。我有一次碰到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我说错了，不是不信耶稣的人，是还没有信。因为世界上的人呢、啊，永远都还有机会的。他还没信，我跟他讲，我说：“哎，来教会啊，我们教会今天请了一个讲员呢、啊，讲得很好，你来听听吧。”不去。我说为什么？这个讲员很难请的，好多年才请到一次，来听听吧。不去。哎，干嘛呀？我们教会有人得罪你吗？你为什么不去呢？他说没有得罪我，但是让我看不顺眼。多厉害啊！我说我们教会什么人让你看不顺眼啊？他说我不要告诉你是谁。但是你们教会有一些人呢、啊，太不像样了。哦，他就开始骂，讲的怎么不像样的事儿啊？讲给我听啊！说穿了是什么回事，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那里有一家店呢，他每年有一次那种超级超级的大减价，就是减价减的离谱的，说几百块钱的东西几块钱可以买到的，但他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早上开门之前你要在那里排队，然后他开门以后呢，一次放多少人进去，然后有人出来才再放人进去。他说他那天早上去排队了，他就看到你们教会是我们啊，看到你们教会就有人呢跑去插队。听到了没有？因为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说那个插队的人啊，就是他开车带着我们教会的一些人，把我们教会的人放下去，在那边排队，他去停车，听懂了没有？那这个人停完车回来，当然就跟这些人在一起了。可是他在后面看了就很不爽，你知道吗？哇，气啊，气啊！你怎么有基督徒啊？啊，顺便给你们讲啊，基督徒要小心哈。人民的眼睛是我们随时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啊，不要在这些地方绊倒人。但这个人呢、啊、我跟他讲，我说哎呦，你不要这么小事，你气什么气嘛，啊，这什么教会嘛，啊，你们这是什么基督徒嘛，你们这些人啊，跟没有一个是好人，跟我比人差远了。哎呦，我看看他，我就跟他说，我说不瞒你讲，你说的是对的，我说好人啊哪里会来教会啊？哦，对不起啊，你们中间如果有好人，对不起啊。来教会的都是什么人呢、啊、都是罪人啊，好人在教会干什么？罪人才需要救主嘛。今天可怜的是什么？一个人没有信耶稣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好人， 一个人信了耶稣后才知道自己是罪人，明白吗？好啊，真好啊。
我们那边有一些人啊，我真的佩服他，没有良心到那个地步，你不能相信。你能不能够相信结婚十几年，老婆为了他不知道受了多少苦，吃了多少的，受了多少气，有一天老婆下班回到家里，居然发现人去楼空，他把所有的存款全带走，狠不狠？这够狠，对不对？更狠的是他把房子都卖了，够不够狠？真狠啊。然后就不见了，不见了。哎，你说他良心会不会平安啊？他美得不得了。这个人啊，在罪里面真的看不见自己做错的什么事，都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你知道吗？我之所以对他会这个样子，是因为这十几年呢，在家里都是他说了算，听懂了没有？所以这个老公忍无可忍了，造反了。他这一反不得了啊，做任何的事都可以，懂吗？我们这些人很奇怪的，我们犯了罪啊，我们自己都不觉得的，都觉得没有什么，都不算的。我们教会这么多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人，就是一个，我不应该叫人家老伯伯，因为人家跟我年龄差不多，但是我总觉得他像个老伯伯的样子。这个老伯伯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从第一次来我们教会以后啊，每个礼拜来。哎，你们这间，你们中间有这样的人多不多？一定很少，对不对？人家不信耶稣，给你面子，拖来了拉来了一次够了，对不对啊？哪里每个礼拜来的？哎，你们中间如果人家不信耶稣的人，是你要去催他来，还是他要催你去带他？啊，是哪一种？你打电话问他，哎，明天去不去啊？他哦，没空，对不对啊？这个老伯伯不是，每个礼拜六晚上他就打电话给去接他的那个姐妹，你明天早上不要忘记来带我，有意思吧？非常好玩的一个人啊。更有趣的，我们这个老伯伯每次来到教会一定坐第一排。哎，他不是领会的，他也不是什么领师的，他也不是教会什么比什么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就是一来他就坐第一排。哎，坐第一排就算了，对不对？人家每次来带个笔记本，你上面讲呢，他下面写。我的天哪，你见过这么认真的人吗？我还没见过，我们在教会这么多年就他一个。坐这，超认真的，六个月啊，在我们教会聚了六个月啊。有一天讲完道，我就下去跟他打招呼啊。我那天突然之间就想起来了，我就问他，哎，我说老伯啊，好受洗了吧？他看看我，他说刘弟兄，你别开玩笑了，我还没有信，怎么可以受洗呢？教训我，没有信的人不可以受洗的。哎，他厉害不厉害？厉害吧？连这个都懂啊？没有信不可以受洗的。我说你还没有信啊？没有。我觉得奇怪，他怎么会没有信呢？这个没有信的人每个礼拜来，然后每个礼拜坐在第一排，没有写笔记，怎么会没有信呢？我说老伯，你不相信上帝啊？我信了，怎么会不信呢？
肯定有上帝的嘛。随便的，你说随便看一看，这个宇宙的奇妙有上帝，生命的奇妙有上帝。我碰到的那个人被鬼附的事情，更让我确定的知道有上帝。你知道吗？因为他当年到农村去啊，他碰到女人会讲男人的话，听懂没有？然后一个女人六个大男人都抓不住，把他吓死了。所以他知道有鬼有神这个事儿绝对不是开玩笑的，肯定有的。我说你既然知道有上帝，你不晓得耶稣就是上帝吗？他说当然晓得嘛，来了六个月还不晓得耶稣是上帝。我说你信不信耶稣是上帝？信。我说那么有把握？有把握。他说不是他还有谁嘛？他说其他人看起来都不像，只有耶稣，你看他说的话，你看他做的事，不是上帝说不出来，不是上帝做不出来。哟，这证明他六个月是真的做笔记啊，真的听进去啊，对不对？我说老伯，这就怪了，你又信有上帝，你又信耶稣就是上帝，那你为什么还不信呢？他说刘弟兄，我告诉你，我是运动员啊。哎，你们要原谅我，我是狗眼看人低的。这老伯个儿矮，身上一把骨头，就那个样，他什么运动员啊？我说你能够搞什么运动员？你是打球？是跑步？是游泳？你什么运动员啊？哦，他说你不懂啊。他说四十几年在国内啊，哪一个运动来我都是给揪出来的运动员啊。他说我告诉你啊，所有你们听过的事儿，我都经历过，牛棚也住过，这个北大荒也去过，这个飞机也开过，游街也游过，抄家也抄过。他说我哎呀，这个我跟你讲完讲不完我的故事。我说那怎么呢？他说我要告诉你，我在共产党手下四十多年，共产党啥事儿都能做，有一件事共产党做不了。我说什么事儿共产党做不了？他说共产党没有办法叫我认罪。听懂了没有？他说随便他们怎么整，我是坚持一条，死不认罪。我不管他们怎么整我，我死不认罪。他说好不容易啊，我到了美国来了，这可是自由国家呀，这里讲民主的呀，讲人权的呀，我真爱来教会，你们这里有爱，你们这里讲好多的东西我真的好喜欢听，你们干嘛就非逼我认罪啊？为什么非要说我是个罪人呢？刘弟兄，我告诉你，你如果告诉我一个人不要承认自己是罪人，我马上就受洗，我马上就信了。怎么办？哎，我可不可以骗他说那就受洗吧，不是罪人没关系，可不可以？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我不能骗他嘛，对不对？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嘛。那可是这老人家就是死不认罪，怎么办呢？我看他看半天，哎呀，这怎么办呢？我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哎，我说老伯，这样子好了，你这一辈子都凭良心干事是吧？对，
位置凭良心。
我说那可不可以请你现在摸着你的良心告诉我，你这一辈子有没有过一次你的良心叫你去做一件事你不敢做？我说你再想一想，有没有过你的良心告诉你说这个事儿绝对不能干，但是你不得已你还是做了？你猜这个老人家怎么回答我？这个老人家说，让我想一想。哎，我告诉你啊，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整个人面红耳赤。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当他说他想一想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如果今天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我是不用想的。这还用想，多的是。这老人家那个这么正儿八经的跟我说，让我想一想。哎呀，真的让我很惭愧，我觉得在他面前我简直不是人了，这是。这老人家非常诚实，他想了一会儿，他问我一句话，他说，刘弟兄，如果别人都是这么干算不算？听懂了没有？亲爱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麻烦就是我们是长大麻风的，我们不承认自己是大麻风，我们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上帝来救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搞定。那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你活在地上，就算你把什么事情都搞定，有一件事你搞不定，就是你的大麻风你搞不定。你说我不觉得我有大麻风啊，我觉得我没有罪，我觉得我好得很。别急，你如果像这个老伯伯一样有良心，你只要想一想就知道哪里会没有罪。我们中国至圣先师是谁？孔子。孔子说圣人怎么样？三省吾身，是不是？那请问你圣人有没有过？有哦，圣人还有三分过，那您几分呢？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这些不是圣人的人，谁敢讲自己没有说过错的话？谁敢讲自己没有想过坏的念头？谁敢讲自己没有做错过事？谁敢讲自己没有贪心、诡诈、骄傲、欺骗？谁敢说？我有的时候碰到一些朋友，我真的给他逼急了，我就会问一句，我说说过谎了没有啊？听懂吗？说过谎了没有啊？我就等他再说一次谎，懂不懂？然后等我问完了以后，他就会跟我说，那也算。大麻风的可怕就是我们都觉得我们干的坏事都不算。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里面呢，这个大麻风非常可怕。大麻风会伤害我们自己到一个地步是难以想象的，你不能够明白它会给你带来多大的痛苦。很多人都觉得你这一辈子有很多痛苦，都是别人的错，听得懂吗？就是那个死鬼，我就是倒霉碰到这个女人，就是这个混蛋老板，就是这个，就是那个，都是别人的错。但是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实，
一个人的生命中许多的痛苦真正的来源是你的自己。你里面这个人如果对了，无论外面多艰难，你里面可以有喜乐。你里面这个人不对啊，无论外面多顺利啊，你里面有说不出来的难受。这很奇怪的，你不要以为一个人要很倒霉才难受，你知不知道？一个人可以，别人看他很好，他里面难受的要死。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个东西不对。而这个不对的东西很可怕，他就会伤害他自己，他也会伤害他最爱的人。你晓得吗？而且这个东西可怕到什么地步呢？无药可救。这个东西可怕到什么地步呢？是你没有办法抵挡他的。中国人说要修身，对不对？要讲道德，对不对？要练啊。我告诉你，你可以去试，没关系。你改变不了这个大麻风的本质，你改变不了，你没辙，你就是没办法。这么多年呢，我不知道碰过多少的家庭问题，因为我们不小心写了一本书叫《牵手一世情》，真是要命了。这本书在大陆上他们分享版已经印了超过百万本，所以各地都有人告诉我们说，哦，你那本书给我们很多帮助，很多帮助。那其实他们都错解了一件事，那书哪里会帮助你？是那个书背后的上帝才会帮助你，对不对？但是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是专家，你懂不懂啊？那其实我们什么也不懂，你知道吗？但是这些年就是有很多有问题的人找我们。那我跟这些人相处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好奇怪的事儿，爱的越深呢，伤害越大，听得懂吗？我才不稀罕他，掉着眼泪讲啊，稀罕不稀罕？稀罕的要死哦，听懂吗？爱的越深伤害越大，哎呀，那个苦啊苦啊苦的要死啊。而且妙是妙在哪里呢？我碰到的这些夫妇啊，吵翻天的，还没有碰到一对啊是父母拿着枪逼他们结婚的，听懂我的意思吗？都是自己选的。爱哦，爱得不得了。为什么这么爱的人结婚没几年会把对方折磨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他有病，他神经病啊！你们没听过人家这样讲吗？他畜生，他禽兽不如，他不要脸。你嫁给他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的吗？你娶她的时候她是这样子的吗？不是，是她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大麻风，这个大麻风让她没有办法，大麻风就让她一定要毁了她生命中所有的好东西。有点，我没有信耶稣，我现在很好啊，我还没乱搞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可是超搞笑，会搞笑的。你没有，你没有是因为你没机会，你没有，你没有是因为你没胆。听懂了没有？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在有适当的机会之下，如果没有后果，如果我们不怕后果，我们什么样的坏事做不出来？我们都可以的，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但我没有偷，你没有偷，因为你不需要偷嘛。有一天你需要的时候，你又有机会的时候，然后你又知道不会被抓的时候，你偷不偷？我们这些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里面一个大麻风会害死你啊！ 罪恶在我们的生命中是非常可怕的东西。乃曼他有福气，他知道他有大麻风，他一听说有一个人可以救他，去不去？去了。但是你注意到乃曼去了以后，乃曼他有很多错误的观念，知道吗？乃曼去说，哇，带了金子，带了银子，我的天，那个金山银山，你知道吗？他可有钱了，他带了一大堆的东西，他以为什么？他以为罪恶得赦免是可以用财宝换来的，懂不懂？他不只是用钱财想要得到罪恶的赦免，他请了亚兰王写信，对不对？把以色列王吓得半死。他以为罪恶的赦免可以用权力得到的。他到了先知家的门口，请问你先知有没有出来迎接他？没有，先知根本不出来，派个小仆人。那你去告诉他讲个事儿，他气死不气死？乃曼气得半死啊！我什么人物啊？我这么大元帅来了，你不出来看我啊？你为什么不出来给我祷告祷告？在我手上头上还画画这个换出什么笔画笔画？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我没有时间仔细的讲那些事，那些事把它浓缩起来一句话。一个人到上帝面前来要求罪恶的赦免，要得到上帝的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你就必须放下你自己一切的权力、地位、金钱、骄傲、想法。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很多人觉得太便宜了，信了就好了，这么简单啊，我不要做什么，就信了就可以啊。你们有没有碰到人跟你讲不公平？有没有？有没有人问你，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事就是没信耶稣下地狱，一个人一辈子做坏事快死了，我信啊，上天堂？公平不公平？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哈，真的不公平，对不对？那怎么样才公平呢？怎么样才公平？一个人做好事上天堂，一个人做坏事下地狱，公平不公平？公平不公平？这样就公平了，对不对？如果上帝说一个人做好事上天堂，做坏事下地狱，很公平啊，你喜欢不喜欢？你喜欢啊？如果上帝这样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哪里啊？全部下地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做过坏事，承认不承认？赶快说不承认，再又多了一样坏事，叫说谎、骄傲、瞎眼，对不对啊？那上帝，如果上帝说做坏事下地狱，我们全部下去了，明白吗？神爱我们呢、啊，不舍得我们下去啊。那神怎么办？算了，假装没看见，开个后门。哎，如果上帝是这样的上帝，你要不要信他？为什么不要信这样的上帝？因为这样的上帝是不圣洁的，是不公义的。上帝又圣洁又公义，他不能够把有罪的当作无罪。你要知道，如果天堂有罪，天堂就不是天堂了，听明白没有？所以有罪绝对不能到天堂去的。那我们都有罪怎么办？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的，只有上帝有办法。他的办法很简单，他的办法就是他到世上来做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这些人可以生命吞灭死亡。神的圣洁公义 能够胜过我们的罪行，
这是好大好大的恩典啊。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些人不服气，
我为什么要接受上帝给我的恩典？我不错，我犯过错，我也干过好事啊，将功赎罪。
有没有碰到人这种概念？一定有。
我们要将功赎罪。
第一，我先问你，将功赎罪公平不公平？不公平的。
我看到一个漂亮女孩，我就把她抓过来强奸，强奸完了给她宰了，
因为怕别人知道。后来一想，不对啊，这是坏事啊，后悔了，我明天辅导她才过街。将功赎罪嘛，我学雷锋嘛，是不是啊？
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哪里有将功赎罪这回事？哦，你说我不只是辅导太太过街，我还捐钱，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哦，我不只是捐钱，我要看到有需要的人，我帮他，他不懂英文，我帮他翻译，可以不可以？
不管我做多少好事，能不能够赎我所犯的罪？
不能的，明白吗？
那你犯的罪怎么办？如果不能将功赎罪，你犯的罪怎么办？你现在懂不懂了？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么伟大？
因为如果你的罪没有得到赦免，
你的良心永远不会平安。你越老，你的良心就越敏锐，知道吗？
人年轻的时候犯很多错，都跟自己讲没有关系的，我跟他玩一玩的，我又不认识，谁叫他自己这么想不开。
我就跟这些年轻人讲，千万不要这样想。我说什么债都好还呢、啊、感情的债一辈子都还不了，听见没有？因为你有良心的，你将来到老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来我怎么害人家这么惨，然后你想怎么补偿都补偿不了，明白吗？
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是我们不能解决的，他替我们解决，
这叫救恩，你知道吗？
乃曼真的乖啊，乃曼就去了，然后他就想，我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讲了一大堆，
先知就跟他讲，没啰嗦的，你要得救只有一个方法，约旦河里面去泡一泡七次。
约旦河的水有什么了不起啊？
什么了不起也没有。
叫他泡七次什么意思？
叫他能够彻底的承认他需要依靠神，这样明白吗？
他气得不干了，要走了。
他的仆人跟他讲，就都慢呗，慢走慢走啊。如果先知叫你要三拜九叩，叫你早一炷香晚一炷香，要头上磕的都流血然后才会好，你干不干？
干的。你笨了，怎么这么简单，叫你下去你就听话嘛。
听懂了没有？
什么叫信耶稣？
就听耶稣的话，这样懂吗？
这么简单啊，就听他的话，他说我信他，我就信他，
罪就得赦免了，这么便宜啊？一点都不便宜啊，贵得要死哦，多贵啊！上帝自己为你舍命啊，
真贵啊！但是这个恩典这么贵，这么宝贵的东西却白白的送给你，
请问你什么人可以得到这个恩典？信的人可以得到。
你知道很多人不服气啊，要怎么努力才可以得到？
没有，天下人间最公平的一个方法就是用信，知不知道？
如果上帝说我要赦免你的罪，我愿意为你死，条件是什么呢？
你捐钱，
捐到多少钱以上的就赦免罪，公平不公平？
不公平。那穷人怎么办？
对不对？如果上帝说你搞懂了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你想明白了我的救恩的计划， 你知道我对人类整个的一个奇妙的设计，如果你搞懂了，我就赦免你的罪。请问你公平不公平？
不公平。
为什么不公平呢？
想懂的人要很聪明，对不对啊？
那想不懂的人
倒霉啊，
是不是？如果上帝说漂亮的人可以得救，那丑的人怎么办？
不该死啊。
听懂我的话吗？上帝说凡相信的就可以得救。
哦，这个太棒了。
因为有钱没钱，有聪明没聪明，有地位没地位，漂亮不漂亮，不管你是什么人，你都可以相信。相信是最简单的，
我只要愿意就可以了。
有这么好的事，
这叫福音。
好到不能相信，但是它是福音，它是真的。那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的啊？我们这些人讲它真的，你就相信它真的？我告诉你怎么相信，最简单的方法，
你告诉我这是水，对不对？
你告诉我说你水渴啊，喝了这个水你就不渴了，这个简单不简单？
简单嘛，对不对？渴就喝，
喝了就好了。我怎么相信喝了就不渴了呢？我怎么可以相信？喝一口看看嘛，看喝完了它渴不渴嘛，看喝了以后是不是更渴，还是比较不渴？听懂了没有？南曼很听话，南曼说反正我没有办法，那我就信呗。他搞懂了没有？
没搞懂。
他真的对上帝很了解吗？完全不了解，他好多疑问在后面，你们慢慢读下去你就知道，他有好多疑问在后面。但他知道一件事，我就试看看嘛，叫我下去我就下去了，我乖乖的下去了，七次就七次嘛，过七次也不会死，对不对？但是他七次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大麻风就好了，罪得赦免了。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我这些年间不知道碰过多少人，变啊变啊变啊，吵啊吵啊，挣扎啊，哎呀，这意见多得很。奇妙的是，有一天他说我试试看，他只要一信，哇，那个开心啊，那个有的开心的哭，你知道吗？昨天有一个姐妹聚会完了跑来哭啊哭，哭了半天，我还以为她什么伤心事。什么老公没良心啊什么，这见多了都会往坏地方想，知道吗？结果没有想到他来跟我说什么呢？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因为他是学 biology 的 PhD， 一辈子就觉得自己这个脑袋大得不得了，因此很难信啊，很难信啊，没有办法信。他结果一信了，发现高兴得不得了，激动的孩子哭，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信耶稣是人间最简单的事，信耶稣也是人间最有福的事。是信耶稣最大的好处，不是有绿卡，不是老婆会听话，都不是，不是一定买到房子比人家便宜，不是，不是得了病啊病就突然之间好了，不是。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啊，这些都会发生的啊。信耶稣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罪得赦免，与神和好，你跟上帝有了好的关系，你回到天父的家里，你做他的孩子，他做你的爸爸，这样你明白吗？哎呦，我告诉你们呢，有没有人跟你们讲说，你们基督教讲的什么都好，你们就是太排他性了，有没有？你们不要这个样子嘛！什么天下人间只有一条路？你们应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只是呢信耶稣这条路比较好走，简单一点。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不可以，因为这是骗你。圣经里面很清楚地讲，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依靠， 人跟父神恢复关系只有一条路，信耶稣，没别的路，什么别的路都不行，只有一条路，信耶稣。哎，你听了气不气啊？有的人很气的，你知道吗？你们那么骄傲，就你们好，别人都是偶像，别人都是假的，就你们真的。你们客气点嘛，说大家都是好的啦，不过这是上帝用不同的方式向人启示了，这个听起来多舒服啊。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小的时候，我告诉你们，我是在渔村里面长大的。渔村呢，小孩子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吗？没有的，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从小最喜欢干什么，你知道吗？天天盼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有东西吃嘛。平常穷得要死，没东西吃的。我们那个年代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啊？我跟现在年轻人讲，我们那年代好玩的东西比他们现在多得多。他们现在就是只有一个电脑，对不对？他们只有打游戏嘛，他们有什么好玩的嘛？哎，我们那时候可好玩了，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放学回到家里啊，把书包一放啊，全部就跑到村子那个有块晒网、晒地瓜圈、晒什么鱼竿的地方啊。那地方干嘛的？就是给我们玩的，是不是啊？我们小孩哇，那边玩什么都好玩呢、啊，一个罐子就可以玩很久，你知道？玻璃珠也可以玩很久，哇，玩得疯的疯了，开心啊！有一天，我们村子里面来了一个人，是个陌生人，五十几岁，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他看到我们这一群小孩在玩，他在那边叫：“有没有人要吃糖啊？有没有人要吃糖啊？”你想看我们这些人一听到会怎么样？眼睛全亮了，吃糖哪里有糖吃？我们那年代没有糖的，知不知道？全部跑去，要吃糖，要吃糖。要吃糖很简单，排队，排不排？马上都排好了，好乖哦，比在学校排队还快。排完以后，他就从第一个开始讲，他拿个包包，那个黄色的那个纸袋，里面装了一袋子的糖，他就拿一个出来，那种是透明的纸包的糖，里面有颜色的。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有的是白的。你们吃过那种糖吗？我不知道叫什么糖，反正就是那个年代，那个就是我们觉得是最上等的糖了，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糖呢。哇，一看我们口水全流了，你知道吗？哇，真的有糖吃了，哇，高兴了，每个在那边等啊，这排好队，他说叫爸爸，叫爸爸就给你糖吃。哎，这个小孩待在那儿，你知道吗？这是不是爸爸？不是嘛？叫他爸爸，这怎么叫啊？可是看他手上拿的什么，想不想？想死了，怎么办？这个小孩牙一咬，爸爸，马上糖就给他。你看那小孩真可爱啊！这个糖一拿过来啊，迫不及待啊，啪一巴掌，啪。马上放嘴巴里面，不是咬着吃啊，是整块丢进去的，你怕那个人给他反悔了嘛，对不对？这小孩吃了高兴不高兴？高兴啊。第二个小孩上来要不要考虑啊？完全不考虑啊，一走上来，爸爸，再给一个糖，哇啪就吃了，好开心啊。第三个小孩又走上来了，还没轮到他，他爸来了。他爸刚好回来，往他一站，然后看这个臭小子往那一站，也说：“爸爸。”你说他爸干了什么事儿？他爸爸啪一巴掌就打上去了。请问你，如果你那个时候站在旁边，你可不可以跟他爸爸说，干什么这么小气啊？叫谁爸爸不可以啊？为什么只说只能够叫你爸爸呀？
啊，你会不会这样子骂他爸爸？
不会嘛？
为什么？
因为只有他是嘛，其他都不是嘛。
各位听懂了没有？为什么上帝这么严厉的告诉我们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因为只有他是嘛，别的都不是嘛。
他是我们灵魂的爸爸，只有他是，只有他爱我们，只有他来找我们，只有他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只有他赦免我们的罪，也只有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永永远远的跟他在一起。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改变我们的生活，就让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无论外面有什么难处，我们里面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我没有时间跟你讲很多故事，很多基督徒的生命都经历这种事，在别人看你已经倒霉到了极点了，在别人看你一定是活不下去了，一定是要自杀了，结果你惊讶的发现，这些基督徒在人能看为最可怜的光景里面，它里面有喜乐。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几年前在 Las Vegas 有一个上海来的旅游团，在那出了一个大车祸，八个人死掉，另外好多人重伤，其中有一个人到现在还是终身瘫痪。如果你知道那段故事，那里面发生了好多感人的事，其中有一件事就是里面有一个基督徒，他的孩子当场死掉，他自己腿撞断了。当他醒来，当他的腿打上了石膏，坐了轮椅，你知道他做的第一件事什么事吗？他去找那个司机。你们觉得他找司机干什么？
报仇？
不是，他去找那个司机，他告诉那个司机，你要信耶稣，你要早早信耶稣，求耶稣赦免你的罪，不然你这下半辈子你一想起这件事你活不了。我不怨你，因为你不是故意的。亲爱的朋友，这叫什么？这叫生命。这种属天的生命，让人可以爱不可爱的人，让人可以爱那些给我们带来极大伤害的人。这一种的生命，让我们无论外面有多痛苦，我们里面有平安，有喜乐。这是上帝要给你的礼物，你愿意得到吗？好不好？我们把头低下来，把眼睛闭起来，我们问一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有大麻风的人？我喜欢不喜欢继续的活在这种痛苦挣扎的里面？还是我希望我的生命会改变，我的罪得到赦免，我可以活出一种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我可以活出一种生命，是给别人带来很大的祝福，我可以活出一种生命，是我里面有说不出来的平安和喜乐。谁愿意得到这个福气？可不可以请你举手，我们来为你祷告。有哪一位今天早上就得到这个福气？请你把手举起来好吗？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还有谁今天早上要得到这个？无论你在生命中遭遇了多少难处，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还有谁要得到这个福气？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还有谁今天早上你说感谢主，恭喜你，请放下。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你愿意你的人生所有过去的伤心，所有过去的错误，他的路上上去，上帝都能够赦免，让你重新开始，过一个快乐的人生。还有没有一位？感谢你，恭喜你，恭喜。还有没有？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还有没有？还有一位吗？脱
离罪恶，不要再长大麻风。你不要骗你自己你没有，也不要骗你自己没有别的办法解决。天下人间只有一条路，就是信耶稣。上帝爱你，要把这个福气给你。还有谁要这个福气把手举起来？还有一位吗？还有没有一位你今天早上愿意得到这个福气，请你把手举起来好吗？还是你喜欢带着大麻风回家继续伤害自己，继续伤害别人？这是你的选择。我问最后一次，今天早上还有没有一个人你愿意上帝爱你，上帝救你，上帝赦免你的罪，上帝来带你？请你把手举高起来。有哪一位？我看到还有哪一位？还有吗？好，我看到有两位。我们好像昨天晚上一样，我还是邀请所有的基督徒以及每一位你心里面愿意的朋友，你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请你也说一句好吗？主耶稣啊，以前我不认识你，就是到现在我对你的认识还是很肤浅，但是我知道我的人生很痛苦，我里面有一个东西让我不快乐，让我会伤害自己，也让我伤害别人。我很不喜欢这样子的生活。我过去犯过的一些错误，我也没有办法弥补。我将来还不知道要犯什么错误。听说你真的是上帝，而且听说你对我很有兴趣，居然爱我，居然肯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真不懂这些道理，但是我愿意得到这个福气，所以我现在把我的心打开，求你住进来，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宰，让我可以回到你的家里，做你的孩子，享受你的慈爱。我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实在要恭喜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这样子祷告的朋友，借着这么简单的祷告，上帝就接纳你做他的孩子。借着这样简单的祷告，你就成为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我们结束之前，请放飞到我们上。
相信今天早上，在我们的上帝在旁边一样有其他的工作。希望今天你来到教会，不是你一个匆忙的人生当中只来这一次。希望你不止过来，接下来下个礼拜也继续过来，能够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让这个生命来胜过这个大麻风的生命。大门好像匆忙的脚步，这边停一下那边停一下，好像一样。今天我不希望你是 在神的国度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你还是个过客。不要，今天让你归回到天父的家中，成为一个归人，能够回到天父的家中。回家吧，我们重新这些事。生命，一起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浪，不要再不再徘徊。今天就在这个终点，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回家吧。天父慈爱的天父，圣灵的交通要来鼓掌，吸引你们一个一个简单的来到他的面前，回家吧。我们一起来唱第三节。Thank you.
早晨，神的灵感动你，让你愿意回到天父家，愿意一起来享受神的爱。我现在邀请你到前面来，我要为你有一个祝福的祷告，然后我们的同工会把一些很好的书送给你，让你在信仰的路上能够走得好。所以请你现在勇敢地到前面来好吗？所有心里面愿意得到上帝爱的，就请你到前面来好不好？今天早上愿意得到这样福气的人到前面来，让我为你一个祝福的祷告。勇敢一点，不要不好意思。所有心里面愿意说上帝，我愿意回家，我愿意得到你的爱，就到前面来。哪一位愿意到前面来，让我为你祷告好不好？有没有一位是今天早上愿意得到祝福，让我为你祝福祷告的？有没有？恭喜你！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今天早上愿意为你祷告，为你祝福，让上帝的爱拥抱你，让上帝的恩典临到你，让你欢欢喜喜地回到天父的家里，享受上帝的慈爱？还有吗？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心里面愿意的，愿意得到这个福气的，让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还有哪一位？有吗？有没有？不要怕，到神的面前来是很喜乐的事，是很享受的事。回到父的家里，脱下一切的罪恶，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要感谢你，因为你实在爱我。在我们还不了解，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爱上了我。我们求你，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不只是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求父神把我们的名字写在天上的生命册。我们求圣灵把得救喜乐的平安放在我们里。我们求主从今天开始牵着我们的手走一条永生的道路。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怜悯常与我们众同在。天父，我们中间如果还有任何一位朋友还没有相信你，我们恳切地求你继续地感动他，继续地爱他，继续地帮助他，直到有一天他们清楚知道他们是长大马蜂，他们需要你的拯救，他们需要你的爱，如同我们一样。我们更求主纪念在这里的基督徒，无论我们外面有多少的难处，求主里面复活生命的大能，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欢喜跳跃的生活。请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请坐，请你们坐。我需要再耽误你们大概十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中间有好多位朋友是刚刚信主的。我觉得你们刚刚信主，需要知道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希望你知道，你是信了耶稣基督，你不是信基督教。我不希望你们加入一个宗教， 但是我希望你们回到神的家里。一个人信了基督教的话，就跟信回教、信佛教、信所有其他的教一样，你就要遵守那些教里的教条、教规，明白吗？一个人回到天父的家里，他不需要遵守任何的教条、教规，他只要讨天父的欢喜，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人信耶稣，是跟上帝恢复了一个好的关系，我们做他的孩子，他是我们灵魂的爸爸，我们学着认识他，我们学着经历他的恩典，我们学着怎么做来讨他喜欢，但是我们不需要任何的教条和教规。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请你记住，记住这是圣经的话，因为你是神的孩子，所以神要亲自的牧养你，听清楚吗？所有其他的宗教，你跟你拜的人中间一定要透过很多其他的人，只有信耶稣这件事，从你信耶稣的这天开始，你是不需要透过别人跟上帝打交道的，你是自己可以直接跟上帝打交道的，这是很重要的概念。今天太多的人把信耶稣堕落成信一个宗教，是非常可怕的事。今天太多的人信了耶稣以后，却要受到别人的辖制，不能够自由的跟天父有直接的沟通，这是极大的损失。所以我鼓励我们中间刚刚信耶稣的朋友，你要记住，你现在是神的孩子，懂吗？哪一家的小孩不可以直接跟爸爸说话的，要请一个人你帮我去说的，有没有这个事儿？没有这个事的。他虽然不太会说话，小 baby 他会乱叫，对不对啊？他会叫妈咪，他会叫 daddy， 对不对？他很多话讲不清楚，但他有权利直接到父母的面前，把他所需要的告诉他的父母，这样明白吗？所以每一个人当你信了耶稣以后，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大好的消息，是你有权利直接到神的面前，你直接可以告诉他你心中的痛苦，你心中的喜乐，你一切的需要，你一切的麻烦，你都可以告诉他。我告诉你，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可怜的一件事，就是你高兴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讲，因为你跟别人讲，人家会嫉妒的，你知不知道？我们很可怜啊，你很痛苦的时候，你去跟谁讲？很多的时候，你跟别人讲 ，they don't care， 知不知道？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阵子苦的都不行了，我在一个地方打工，有一天我在那边打工，一个白人看到我，你知道白人见面呢要说什么 ？Hi, how are you？ 对不对啊？他很客气 ，Hi, how are you？ 那传统我们学英语都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回答 ？Fine, how are you？ 对不对？可是因为那天我实在是一肚子的不舒服啊。我说不出 fine， 你知不知道？所以你知道我说什么吗？我说 I'm no good， I'm not happy。我说我不好，我心里面很不高兴。请问你，我期待他怎么样？我至少期待他说 What's going on， 对不对啊？怎么回事啊？表示关心一下，对不对？我告诉你，白人太可爱了，直来直往， 我说 no good, I'm not happy.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Too bad.
就走了，就走了，不管我了。
你不要觉得白人无情，我们中国人怎么样？一样无情，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关心那么多人，别人的痛苦那是他家的事，我们没办法嘛。有时候听到哎很可怜，很可怜又怎么样呢？我们真的关心吗？非常少。有谁真的关心你？耶稣关心你，因为你是他的宝贝。所以你有什么问题，告诉他，他真的关心你。不但如此，哎，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事情，你很痛苦，你找了你的最好的朋友，他很关心你，所以你跟他讲，哎呦，我很倒霉啊，我很痛苦啊，我很难过啊，要讲了半天，他很 care， 对不对？他很关心，但是他能帮你吗？不见得吧。很多时候他想帮你，帮不了，哎，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有的。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你所有的问题告诉耶稣，他 care， 他关心，而且请问你，他有没有能力帮你？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绝对有办法帮你的，只是他帮你的方法也许跟你期盼的不一样，听得懂吗？但是他给你的方法一定是最好的，因为你要相信他比你聪明。今天很多基督徒就不知道上帝比他聪明，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一直在给上帝下指导棋，懂不懂？上帝啊，你帮我做这个啊，做这个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你搞错了，谁是上帝啊？他比你聪明，你把你的痛苦告诉他就好了，怎么解决是他的事，不是你的事，懂吗？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常常跟耶稣说话。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说，没有人像他这么了解你，他比你老公都了解你，他比你爸妈都了解你，所以你有什么话要常常跟他说，什么时候说？来教堂说是不是？睡觉以前说是不是？还有呢？我告诉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说。洗澡可不可以说？开车可不可以说？可以啊，一边开车一边说话，没有问题的。你原谅我讲句不太恭敬的话，上厕所可不可以说？照样说，心里面有什么问题都跟他说，他不在乎的。我告诉你，我们有一个孩子，我们团契有一个孩子，他现在生老三了。因为我带领的年轻人，我都告诉他们要生四个的。你们最好听我的话，否则你们将来都要后悔的。那个 baby 要尿尿，妈妈抱着他，对不对？把着他，嘘嘘，对不对？但这个 baby 呢，他意见很多，他在跟妈咪讲话。啊，讲也讲不清楚啊，一直在那边讲啊。哎，那妈咪会不会说没礼貌，尿尿还讲话，对不对？不会的，没关系的，你是上帝的 baby， 什么时候都可以跟他讲话，听懂了吗？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事？常常跟耶稣说话。讲一遍，告诉你旁边的人，很重要，很重要啊！哎，有没有人跟你讲说祷告没有用？有没有听过人家跟你讲祷告没有用的？有啊，很多人说祷告没有用。我现在告诉你们哈，那个说祷告没有用的人，是因为他不懂什么是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祷告绝对有用的，因为上帝听我们的祷告，明白吗？第二，一个信耶稣的人一定要做的事，非常重要的事，要学会常常 听耶稣的话，常常听耶稣的话。说一遍，听耶稣的话比跟耶稣讲话是不一样的。听耶稣的话不简单，因为要听耶稣的话要长大一点才会听，懂不懂啊？小 baby 的时候会听什么啊？什么也听不懂，对不对？越大听得越懂，这样你明白吗？所以你要学会听耶稣讲话。耶稣用什么方法给你讲话？打电话吗？打你的手机吗？不是。耶稣怎么跟你说话？圣经，圣经。所以要读圣经，懂不懂？在圣经里面去找耶稣跟你说的话，你用祷告的心，你慢慢就会发觉耶稣很喜欢跟你说话。很多人读不懂圣经，是因为他不知道圣经是什么。我告诉你圣经是什么，圣经是家书，是爸爸写给远方的孩子的家书。圣经是什么？圣经是情书，是未婚夫写给他所爱的爱人，在远方的爱人一封爱情的书信，这叫圣经，懂吗？所以你读的时候，你就要求神帮助你可以看明白，读得懂神要对你说什么。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第一件要做什么事？常常跟耶稣说话，讲清楚一点嘛。第二件要做什么事？要常常听耶稣的话啊。第三件重要的事，第三件重要的事，请注意，要常常跟基督徒在一起，很重要，很重要。一个人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喜不喜欢占人家便宜？很多人都喜欢哈。有些人信了耶稣以后呢，觉得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了，不要麻烦别人了。我告诉你们哈，你们信了耶稣以后要很好意思，不但很好意思找上帝的麻烦哈，你要很好意思找别的基督徒的麻烦。你有什么事就找他们帮忙，没关系的，因为他们跟你是一家人，咱们同样的老爸嘛，所以有什么事找他帮忙，他有能力帮你，他会不会帮你啊？那他如果帮不了你，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帮你祷告，明白吗？你今天找别人帮忙，那明天别人找你帮忙怎么样呢？你也帮他嘛，这样懂吗？帮来帮去，我们就一起长大，这样听懂了没有？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要做三件事，重复一遍，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常常跟基督徒在一起。再说一遍，常常听耶稣的话，不对，那是第二件事了。第一件事，常常跟耶稣说话，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常常跟基督徒在一起，一起祷告，一起学习，一起长大，彼此相爱。但愿神亲自祝福你们每一个人。好，我们就听到这里。